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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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我们打开这个第45页，我们讲了这个十念的隐秘义跟玄鸟义，所以啊、我希望大家能真正的让我们的十念具足，而这个十念昨天有提过，十种念跟十个数的念，就是说十念十遍啊，都各有它的意义。那假如从质跟量都能具足，那广深的因缘当然就能具足。那我们现在谈的还是从智力这方面来谈，他力佛菩萨的摄受啊，有提到，不过现在讲十念总是你要念的啊，这个十念不能连这个十念都佛帮你念，那干脆就不用讲经了，直接全部都带过去就好了，所以这是你应该要记住的啊。所以我们先从我们自己在往生上所应该记住的因跟缘是什么，那我们就往这边去准备啊。那即便隐秘义啊，谈的这十种道理啊，对我们来讲好像遥远，可是我已经提过了，我们不是自己完全靠智力到净土，也不是自己创造净土，我们是被接引到净土，所以有隐秘义的十念并不是我们每个人当下可以具足，但可以有那个气氛，有那一份因缘，也就是用十种因缘来成就你往生，所以那个十念是成就往生的因缘。好，那我们能不能做到彻底，那个不容易，不过你必须往这里去要求，往这里去成就，这才有可能。好，那玄鸟义当然就是就我们每个人凡夫，即便到五逆十恶，都可以求生净土啊。那我们来看45页最后一行，今此2件啊，虽说十念，亦此隐秘玄鸟二义。然于其中玄鸟十念与观经义稍有不同。二卷就是无量寿经，不是有上下两卷吗？啊，这二卷就是讲无量寿经。那无量寿经里面也有这个显义此这个显密玄鸟啊，有这个二义。那其中啊，在玄鸟十念呢，它跟观经有稍有不同，怎么不同？观经中不除忤逆，唯除谤方等之罪，就是观经啊，不除的意思就是不遮，不遮的意思就是说忤逆罪的人还可以去，好，忤逆罪的人还可以去。十两卷经啊，除其忤逆毁谤恶法啊，就是说他遮什么忤逆罪也不能去，忤逆罪也不能去，那变成这中有差别啊，差别在哪里？忤逆能不能去？那其实啊，我们若纯粹就法的立场来谈，忤逆不容易去，但 可以去。忤逆罪不容易，那罪太重。也就是说，开出的可能性，其实但不容易。那既然可能性有的话，忤逆罪造忤逆罪人，只要他因缘具足，可不可以？他忏悔，然后他真的一心求生净土。那一生求生净土呢，是不是隐藏了忏悔意？知道过失吗？因为一个是净，一个是秽，净跟垢差别。一个人当他知道想要求生净土，而是一念心虔诚，当然他已经知道他造罪是不清净的，而且会有很重的业报。那一个人要能悔改，造忤逆罪的人要能悔改，谈何容易？但经典允许他有可能。我就讲过，只有你放弃的，只有你放弃的人不能去，因为佛从不放弃任何人，菩萨从不放弃任何人，只有你放弃你自己的，他没办法。当然，有时候连你放弃的他都还救。可是，如果你彻底放弃自己的这个，在佛门当中，这个难度啊！所以，一旦有任何人有心忤逆罪的人，只要有心就可以去。那谤正法的人就是放弃的，因为谤正法的就是谤这个佛法。你谤法的人，你就靠他渡到彼岸，你又要否定他。那个这个船就被你破坏掉了，船被你破坏掉，你怎么到彼岸？所以我们为什么在这里啊，特别强调谤正法的人的罪过多大，比忤逆还重，比忤逆还重。可是我们现在人看不到啊，看不到过失啊，老实讲，真的是看不到过失。好像放正法的人不但把自己的船凿掉凿破了沉了，也把人家的船都凿破了。这个过失不是两三下能除的了。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人在放正法，其实了解因果的人会全身恐怖啊。就像我们看到有些人还自以为是的看到火坑说，你看我来跳看看啊，跳下去正在烤的时候上面也听不到啊，可是烧过了你知道啊，你是很勇敢，可是你知道它多苦吗？跳到热炉当中去烤，你现在还自以为没问题，那你就纵身一跳，上面的人哇好伟大好伟大，姿势好美，可是下面在叫的时候没人听得到，对，任由自己的妄想心回放正法，你看比忤逆罪还重。好，那如是相为如何通者啊？这中间如何来会通啊？好，包括这个隐秘意跟玄了意怎么去会通？彼经说其虽作忤逆，依大圣经得忏悔者，此经说不忏悔，由是亦故不相违。不相违也，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讲忤逆的话，从声闻戒法是不能忏的，这个大圣戒法是可以忏的。那所以既然可以忏，这中间就看我们的立足点在哪里。如果站在某一个立足点来谈，好，我们就发觉就让它不能度，可是在某个立足点它能度。我们现在来看一个例子。现在得癌症一定要死，就今生来讲你能不能度他？就这个病来讲没机会。可是如果你能看到他更长远的生命的时候，癌症只是个报，那我度的不是度他的癌症免疫癌症，而是度他另外一个生死，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看的是更背后的生生死死的苦，而不是一个短这一生的病苦而已，知道吧？所以有时候佛教在度人，不是在表面上， 在乎你一时痛跟乐，不是在乎这个，是在乎你更长远的。啊，为什么我会提到这点？因为我现在正在写一个有关于临终关怀的文章。为什么要做临终关怀？这就死就死了。所以以前我在一些研讨会里面谈，你要救活的还是要救死的？当然，在一般来讲，我们就要救活的啊，救年轻的啊，救还有命活的人啊，救那个要死的干什么？那你是用世间的角度来看，当然不需要临终关怀嘛。也就是说，就算做临终关怀，也不需要耗费那么多的资源啊。那我们为什么要做？因为临终不为临终嘛。它不过是这个生命的结束，它还有好多好多无量的生命嘛。而临终却是有一种善巧可以掌握嘛。所以我们临终关怀的不是这个临终这一片的，是借着关怀临终而关怀他永恒的生命啊。那看到这一点，意义又就不一样了。看待声闻界这一方面不通忏悔，因为罪很重。可站在菩萨正更广的角度来看，可以啊，因为罪性本空嘛。就像我们讲定业能不能转？请问你身为男的可不可以转？男的就男的，女的就人，业报天现前的。可是根本能不能转？就你这一生不能转，就来生可以转。今生你为女众，如果你发勇猛精进心，来生就是男众。是在乎心嘛，这不是在那个样。所以能不能转？我是就以后能转，就更背后广大的道理来谈能转。那就今生这一个短暂面呢，不能转。对，定因缘具足。所以经典讲这个不能忏跟那个不能忏是定点不同的。从法的认知上认为它基本可以忏，是。所以在佛法里面，在大圣的忏悔经典里面，忤逆罪都是可以忏。那忤逆罪能忏，那是靠什么忏？还不是靠佛法忏？那西方净土不就是佛法，那不能忏吗？所以定点不一样。所以正可以通，没有什么问题哈。由是一故，不相为言。或有言说言，弥勒所问经，十念非纯净土说，亦同观经第四对净土而说。就是说，有人也有主张，弥勒所问经就是弥勒发问经哈，所讲的并不是那个第三纯杂净土，就是那个纯菩萨净土，也是第四对我们讲的那个。正定居不正定居的那个，就是凡夫可到的净土。第三对的净土是菩萨唯一可以到的净土。那我们现在谈的这个所问经这个净土是什么？其实也可以来谈是第四，也可以是第四，不是纯粹谈的那么高。他怎么讲？所以然者，所说十念虽言非凡夫念，而是实性三贤菩萨之所修习慈悲心等以为十念。讲什么？这个十念啊，不，的确不是凡夫念，但是什么？是实性三贤菩萨所修学的。那我们现在是什么？实性是什么？叫外凡，外凡就是凡夫。实性菩萨还果位上，在它跟声闻果不大一样啊，声闻果是另外的定位。可是如果就声闻果的表面外环，就是我们讲外面的外，凡夫的凡，就是实性，实性位的菩萨。那内凡呢，就是三贤，就是啊，十住，我们讲说十住菩萨、十行菩萨、十回向菩萨，这是内凡。是外法，也就是说，开始修学佛法还没正果的菩萨，其实已经有这个十念。当然不是一般的那个杂念、凡夫念， 也就是说开始发心修学菩萨的人其实已经开始有。那他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并不是挥得正果才能到净土，发心开始修学菩萨也可以的。为什么？也就是你已经在修这十念的人，这个十念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不是果上的菩萨、正果的菩萨才做得到，而是什么？愿意修行的就开始。我们虽然也不敢讲我们入什么果位，可是我们在一分一分修学的，一分一分修学的时候，讲的意思就是我们还没证果，可是我们有这一份因缘了，已经在具足，就可以去了。故《大宝积经》发甚至乐会啊，说儿时弥勒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果所说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功德利益，若有众生发十种心，随一一心专念向阿弥陀佛，世人命中当得往生彼佛世界。世尊，何等名为发十种心？”你看啊，这是同一个经典，翻译不大一样而已。所以有两部经典配起来读，我们就能比较容易知道什么道理。一个叫发十种心，一个是十念，十念变成好像让我们听着好像十个念，好，这个翻译又更清楚了，它叫十种心。那前面那个发问经啊，叫十念，可是其实它的意思也叫做十种念。可是如果以无量寿经讲叫十念的话，就是什么？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十个念，十个是数量的，所以它是十种，十种念。好，那这个十种念，也就是说，它是柱子，它是你的工具，靠这个十种念，一一发这个念，回向净土。为什么要谈这个？因找对了，去就可能了，对不对？十念造作，可是我们要的是什么？这个十念里面已经隐藏着十种念，把十种念化成一念，而念念含着十念，你要懂吗？就像这个菜是一道菜，含着十。就是我们现在喝的那个黑木耳汁，是一种汁，含有十种功德，天天喝，喝十次，那十次可是十种东西在里面呢，不是光喝十次哦，是十种药材在里面，这样懂？那我们现在就必须要累积这样的条件。所以有时候我们是因为有人没办法听闻，或是没能力去摄受，所以我们就谈闲聊意。可是我们现在有办法，所以我们让我们的念内涵更清楚。所以有人讲说，那我这样念，你看我念，我就讲说不一样的。你念你母亲，跟念外面的一个老妇人，有什么差别？当然有差别啊，那都是人，都是老妇人，可是差在哪里？母亲啊，已经有内涵在里面。所以当我们透过不断的发心发愿修这个行，这时候我们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这个阿弥陀佛里面隐藏的十种营养分，这时候是不是已经让你的念佛阿弥陀佛那一念很真很诚？因为你 透过十种念把那个念 清洁掉了，净化了，你透过十种念把阿弥陀佛往生阿弥陀佛念里面去掉你的贪了，增长你的慈悲了，去掉你的嗔了，去掉你的痴了，去掉你的慢了，对不对？里面都讲了，所以你的心更加清净啊，所以你念佛的念是不是更加清净完整？
所以我们要时时以这种十念发心呢、啊，重复再重复，发愿再发愿，做再做，这样，这样这个念转为一个口号，叫做阿弥陀佛。其实那一念跟不知道的那一念，那可差多了。而我们这样的这一念，是更加符合净土的原理。所以你看净土的道理是不是？有人讲说啊，净土是怎么样的？批判，你就说你有这种十念吗？你有这种十念吗？净土法门是菩萨净土法门，光从这十念不是轻易做的，对。所以有人要诋毁啊，净土啊太方便啊，怎么样？太方便，你就说那这方便你做得来吗？你把那十条给他，你做看看，他一看到他啊，嘴巴就贴住了，他们这不是好读，对。所以呢，十种要发十种心啊，啊，由是心故，当得往生彼国世界。你看呢、啊，发十种心，随一一心，随一一心专念阿弥陀佛。所以你看，阿弥陀佛里面含着啥？这些心呐、啊。所以我就讲说，发四十八愿呐、啊，就是那十心呐、啊。如果四十八愿，你在讲我发过来太广了，那我就收成十念嘛，我就收成这个十念来念阿弥陀佛嘛。那你要不要在那里面杂念？不是，那是已经养成了一种心念，是为悲心而念佛，为利益众生而念佛，为菩提心而念佛，是菩萨。的念佛，这时候你就会看到这个道理，就可以总摄很多法门了，就总摄所有法门了。所以说三根总备啊，就点出道理来了。他说：“我告弥勒菩萨言，弥勒如是实心，非诸凡愚啊，他在哪里？”非凡夫念跟非诸凡愚差在哪里？一个是讲凡夫是不管你聪不聪明、啊、反正都不可能的、啊。可是在讲是说比较愚痴的人做不来，愚痴的啊不行。所以他我并不是把所有的凡夫菩萨否定，而是认为说真的是。是渐建立不起来的，那真没办法啊！不善丈夫啊，诸非凡愚不善丈夫具烦恼者之所能发，这不是那些不善的造恶的丈夫，就是刚强那条丈夫啊。这些具有烦恼的，你要发，能发吗？其实这个道理合不合理？合理、啊。所以这个道理有没有更加？所以我们透到里面呢、啊，就是说，当一个造十重恶的人，要最后临终十念，容不容易？可不可以往生？可以，还是可以？问题他要做多少转，你知道吧？就好像说，一个东西突然很大力量，力道很大哇，就像那个高速铁路。冲冲冲冲！突然要他同时马上就调转，这你不让他爆了，因为那个业力的习性一直往前冲冲冲，你不但要刹住他，还要逆转回来。我们不是讲流转门跟还命门吗？你都一直在冲的人，突然要刹，我们慢慢走的要转弯可以啊、哦，也就是我们的习性不重，我们虽然在造业，可是我们不是根深蒂固。我们有很多善法在支撑着，我们本身就有一种内拉力的，拉着自己不要轮回，虽然我们在烦恼，可是他不是、欸、那当中造五逆罪的人是冲劲很大，那突然你叫他掉头，那你看到、啊、从他一直冲正冲的时候，然后再看说不对方向，开始按刹车，一直冲冲冲冲冲好久，那好久还是什么？还在启动。然后再掉头回来，这距离多远？那
都已经超过头了，对，不能。
那我们呢，其实已经在刹车的人了，
就容易了。
刹车的人家他本来就已经慢了，所以他就要回转很快，
对。
那也就是说，当你发愿要往生的时候，这一份我就讲过，当一念要求生净土，求生净土有两个要件，两个要件。第一个，知世间不可爱，那个爱着心才能断；再往知净土可去，好要净土，两个条件，少了一个条件都不大容易。你那觉得净土也可爱，娑婆也可爱，那就切成两半，对不对？净土不可爱，不娑婆不可爱，净土也不想去，你也不会去，是吧？所以这就是一般凡夫众生要记这个十念，真的是很难的啊，尤其是烦恼众生。何等为此？一者，与诸众生起于大慈，无损害心，好，一样的道理，我们前面讲过了。二者，与诸众生生起大慈，无逼恼心，你们可以作为稍微一个比较，它里面的意思哈，好，逼恼心、残害心，一样的道理，就是说，我们一众生在慢慢的成就生心净土，所以为什么在我们你看呢、啊？我们在法华三昧，法华三昧你注意看，它其实就是普贤十大愿，而就是我们经常讲列论的那种七支啊。藏传的很重视这个修法，把普贤十大愿他们融摄成为七支，就是礼敬诸佛啊，称赞如来啊这些。而这里面每一个都回向众生，都无尽未来际回向众生，回向菩提，所以我们必须不断修这个。所以你看呢、啊，普贤十大愿里面呢、啊，发这十大愿者，随愿得生净土。那你看，又是一块了。所以法一直通在一块，普贤十大愿、法华三昧忏，那藏传他们的修法。那这里的讲法，经典的讲法，你看道理都是讲牵在一块，对，哎，以佛法，以佛正法不惜生命，乐守护心。第四者，以一切法发生圣人，能堪忍法之真意而不动摇不疑惑，啊、哦，这就是智慧。这不是一般我们讲的忍辱而已，这是智慧。以一切法，好、哦，如果要转为世间法，以生人生众生来的烦恼法，以外在的风寒呐、啊、热啦、啊，外法能忍，对于众生来的烦恼能忍。乃至于对一切道理到最后能观其不可得而都能忍，你胜忍一切无执着心，这个都是必须要练习。可是你要知道你做得到没有，不一定做得很完整，你会做的你觉得有困难，可是你化解，只要你做，刚我们前面讲发心毕竟不二，永远记得这一点。你以为做不来，不是，只要做就好，只要做，发心跟毕竟内涵会一再一留在，怕的是你放弃，你要做，你要勉强去思维这个道理，然后只要你起了一分作用，连了关就关系了啦。你不要没关系啦，你要不要都没关系，没关系拉不上去啦， 你只要有关系了，懂吗？你还没到净土了，不过你要留着跟净土有一线关系。所以只要你发心做，只要你依着这个法一点一滴做，那一条绳索都在，它就能接引过去。这个要看。古者不贪利养恭敬尊重尽意乐心，所做一切法不贪供养恭敬尊重。所以这个我也是昨天也提过，这个都这个每一个戏法你们去看，如果我要单一一讲，那我们讲不完。不过如果我们不做任何其他的设限的话，每一个法都有很细微微的道理在。表面是这样讲，可是我们必须要能观察我们内心里面所起的念头。你唯有看到你起这个念头，你才能除这个念头。你看不到，你的病就会在。你看得到，就算没对治，它就病不容易动摇，就伤害就浅了。所以我们在平时做一切事情，我们的利养恭敬尊重的这一份好药心啊，很稀有。其实这中间每一样每一样都是很稀有，这要看你的智慧啊。你也可以看到很稀有，你会以为没有，其实有。你要看很稀有。你看我们现在，我不需要恭敬啊，我不需要恭敬啊，我不，那我是谁？这我是谁？我不需要。我有一个想法叫做不需要，所以你要尊重我不需要恭敬，你要尊重我不需要恭敬。你在讲什么？你有没有听到我的话？我要讲的就是我们对我的定位啊，很细的。不是你讲的这样出钱就能对治的，我们的烦恼很细的，你必须要看得到。只要你能看得到，那你就有意思了，你就能发觉到。所以每一个观察，不但你能观察到，只要你能观察到你自己，你对外的观察相对是敏锐的，很有意思的。那唯有你看到的时候，你就开始着意往这边去思维。你要知道，只要你看到，他在绑你的机会就不大了。所以你就解开一分锁，一再锁。老实讲，锁智障跟烦恼障没办法完全分开。事实上，烦恼障会障锁智障，锁智障障烦恼障。那事实人生里面，它是搅在一块。所以当我们在调息我们以我们的知见在关照我们的身心的时候，我们的烦恼自然就爆了。当我们真正来对治我们的烦恼的时候，我们的在认识东西的能力上就会开发。所以为什么戒定慧，戒定不是偏重在烦恼那一部吗？那慧不是这样吗？那真正的戒定要成就，不是要摇慧指导吗？所以它其实是放在一块。这个都必须要你慢慢，你这有时候道理啊很难讲得很完整啊，就是说这有时候讲再多啊，那个道理你去自己要去体会。好，那看这个很有意思啦。求佛总是一切是无妄之心啊，这个我们知道，随时不忘菩提心。第七，于诸众生尊重恭敬无下劣心，就是不傲慢。不贬低，那这个心呢、我们不容易做到。我们可以对你自己看，你能对哪些人不下劣，可是对哪些人会下劣。再过来，我们对人不会下劣，我们对众生其他畜生会下劣。我们要能达到对一切众生不下劣啊，你这个人所焕发出来的光明啊，那是天人都都赞叹了。你知道我们现在会看不同的，所以我们在修四无量心，不是先从最亲爱的无关的，连乃至到仇敌 要到仇敌都能亲爱他，那太难了，那太难了。乃至在列论里面有谈呢，要到升到什么心？升到什么心？连仇敌要起这个心，就是说，当我们要抉择谁要救哪一个人的时候，你最亲的人跟最仇恨的人放在一块，你会平等的。你说这个违反世间道理吗？可是在佛法的确是违反。为什么？因为他不看此生此世，他看到是久远劫，他看到了众生的平等性，所以他不会有差别。他会选择方法，可是他内心没有差别。为什么？你看此时的恩，看此时的冤，其实往后他往前再推，你就没办法讲了。讲这一两辈子可以讲，再讲三辈子就不能再讲了，因为没从古从讲起，因缘太复杂。乃至你突然刚都是啊，原来你是菩萨啊、哦！不是，这下就颠倒了，就是说，原来你是菩萨啊！啊，你为什么一直坐着在叫我听？到最后，我现在在讲，还蛮自我满足的啊！我讲，结果哪天我有机会有智慧观察的时候，好，原来你们都做戏的，原来你们都是登地菩萨，让我来练习的。你懂我的意思吗？你们其实是拨空来的，不是不懂，因为你们刚好是从净土回来。那我竟然告诉你们如何往生净土，你知道吗？因为我看不到，我只能看现在，所以我就以为我在弘法很伟大，没想到在座的都是登地菩萨来的。因为他们，因为术士我曾经供养他们，所以他们要来度我这个人。那为了要度我一个人，就必须要联合这么多人一起做戏，所以来到这里啊，听我讲往生净土啊。他们刚好是早上刚好啊，用完早斋啊，做个莲花来这里，从净土来听我讲如何往生净土啊，很有意思。然后等我去净土说，你们住这里啊？是啊，我们就一直住这里啊。那昨天我教的时候，你们为什么坐在底下？那因为就是要带你来啊。所以那时候你一了解这个道理以后，看到什么东西就保持平等心，因为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反正你到最后很多事情都刚刚好符合因缘。莲花姐答案和你想的会有好多不同的地方，所以不要急着下定论。所以我也经常有人讲说，哎呀赞叹赞叹，我说你不要再视线了。他赞叹你，其实他是在视线。为什么你需要赞叹吗？好，我只好视线让你来教，然后赞叹你，你就好高兴，好高兴。到底谁比较可怜呢？都不知道的，对吧？是。所以我也想说，在从一世、二世、三世，再看长远下去哦，你很多话都不大会讲，因为都已经没有一定答案。我说实在，你如果懂得一直观这个缘起啊，你有很多观念会改变，因为答案你想的差太多了。你看的是在很多面里面的一点，而且很少，所以又对又不对，对就对那一点，他错错大其他的。好，八者不着四论，以菩提心啊，菩提分啊，生决定心啊。九者哈。众诸善根无有杂染清净之心啊，十者以诸如来舍，以诸如来舍离诸相起啊随念心啊，他这里正念观佛除去诸语，这两者可以并起来看，很有意思的。你看呢、啊？他说 以诸如来舍离诸相，就所以这讲到正念观佛，从四相观佛，还要知道佛的真意，还要知道佛的真意，也就是正确的态度来思维佛的功德，而舍离诸相。那我们能不能彻底做到？这随可能呢？所以我们假如有机会能知道《金刚经》的道理，不是修念佛吗？《金刚经》不是念佛吗？他告诉我们：不以音声求我，不以色相见我，对不对？那这不就是念佛法门吗？他因为这里讲说，以诸如来舍离诸相，起随念心，这是往生因缘，对不对？所以有的人把它挡掉，我就想不要挡，能得几分，不要做高标准的要求，可是要有缘，要让他有缘。你不要把它挡掉，你不要一味讲说啊，众生末法，众生不行不行，把人家缘挡掉，那是你愚痴。众生过去世的因缘，不是你两三几句话把人家挡掉就算了，不是这样的。是啊，你看，所以诵《般若经》是不是也是往生因缘？是啊，是一样啊。弥勒菩萨，四名菩萨八十种心，由是心故，当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弥勒，若能于此十种心中随成一心，呵呵，又开一点方便给你。我因为我们先讲实心，现在就是随成一心，要欲往生彼佛世界，若不得生，无有是处。大家不要一下子就挑一心就好了，这样你还是十念啊，十种念，一念就可以。这十种心当中有一心，只要发心愿意以这个心，这种功德要去就去。为什么？因为你这种心不能去哪里嘛，你这种心只有到净土，不然去哪里？因为这种心只跟净土相应，世间没这种心啊，三界找不到这种心。你看欲界、色界、无色界没有这种心，所以发这种心，不热心如果很强的话，跟三界没有。就算你没断，就算你跟三界还一样，可是当现前那一念心之下，跟三界无缘，因为三界没这种心，没这种东西。对，只要随成一心，那我必须要怎么样？随时随时增长这十种念。而且它会有什么？念念相辅相成，念念相辅相成。所以你们如果花钱，你们在发这种心没什么大困难，而且道理能懂啊。阿弥陀佛，你们莲花已经工程快完成了，就再加个油就能飞了，就是盖也盖了。莲花就剩下，就在这部西亚给的，那西亚给完了，就是在做最后外部的修，把它完成。大纲已经完了，那再修饰一下，然后把那个加油盖打开，加油，噗就过去了。假如你对这十种念不觉得疑惑，而且升起好药心，盖好了。啊，是大小不一样啊，当然有的结构不大一样啊，有的盖好，可是不要踢它啊，它会散掉。对，现在要防护它，就是因为它刚灌浆，还没凝固，你一踢它就完了。好，所以现在灌浆好了，就等它干，然后再油漆用好，加个油可以去。所以现在不要踢了就散掉了。说是好，可是还没泥固，条件进去了，水进去了，水泥进去了，钢架钢骨也进去了，都进去了，就是还没干，不要动，守护它， 早上起来还得浇点水，因为水泥要坚固之前还要擦点水啊，先不要大动作啊。好，解云啊，就是说针对这两种说法，他说其实这讲这种十种念啊，以这个宝积经所讲的，其实不是你刚才讲的那个登地菩萨的境界，其实也是凡夫啊。那这种两种说法，那圆晓法师就要把它汇通了。他说解云，即使今者以弥勒所问同本意义啊，同一个本啊，好，同一个本所言，非诸凡愚不善丈夫具烦恼者所能发者，凡这个凡夫的凡，你可以把它括回来，凡为无性一禅体者，那个真的是烦恼很重，真的是定性凡夫了。定性凡夫就是常眼觉来，常眼觉来，没什么善根。这个无常的发现的部分，那很难啊。彻底上是可以，是时会因缘的。于为去集二圣种性啊，这个想要讲二圣，就是他已不以大圣法相应。总一个是没根没缘，一个是缘不对，就不相信啊，就不相信。好，所以第一个，他有没有讲这个凡跟愚有没有把我们的条件是去除？没有啊，我们不是这种凡啊，我们也没有这种愚啊。不过有一点要留意，就是因为除非你是定性菩萨，我们经常是不定性的。我们不定性就是随时只要恶缘现前可能会堕落，恶缘善缘具足可能会是菩萨，我们很多是不定性，所以这时候要时时守护，但我们不是定性生人，所以我们有时候虽然我们的内心清净还没有声闻的强，但我们的条件不比他差，我们就潜在的能量来讲不比他差。毁谤正法、造忤逆等名不善事具烦恼者，他把这个他前面讲的这个说诸非诸凡愚不善丈夫具烦恼者，他把这个挡掉，就说这些人不能发这种十种念的，你发不来的。可是我们看我们有没有属于这一类的，我们不是啊，对不对？我们都不是啊，所以我们可以啊。好，所以毁谤正法、造忤逆罪，这都很重的、啊。在讲这种不善，而如果要讲其他不善，那大家几乎每个都有份、啊，连菩萨也有份、啊、连登地菩萨都还有一些烦恼，还是有。到火才真的没有，所以他现在讲的是这种烦恼。除此一人成就一心都可以，其他人都可以得生彼国，必有施助，所以不用担心。只是我在这里我很乐意听到那种，因为我向来是，我就讲说我谈净土比较不会存疑净土的最近近代的净土的那种比较一边的那种比较偏向信心这一边，我是要希望是能尽量建立理会通其他教理，以这个为基础，然后再开始存信，再改良转为信。那这一个信和言出就一开始信呢，其实不大一样。那对有些人不具足，我们不要谈那么多。可是其实我相信，我们就算不容易懂全部，就像我们现在，你看我们才谈几小时，那对我们往生净土的道理有没有帮助？有吗？也不过几小时而已啊。我们讲到现在也不过是今天好像第11次，对不对？那11次每次一个半小时，15小时啊， 啊，你连十五小时都不播，啊，播了就能懂，一懂一点呐、啊，对。那我们不是在成就我们这种十种心的成就，不是在累积我们的净土因缘因缘，对不对？可以啊，好。所以我为什么我就乐意，就是说大家从更广的面来开始下手。那因为你其他的因缘慢慢具足，你那个念佛念念得会清净，念得很笃定，所以你一了解，又人家在诽谤净土，你只可怜他，你不会动摇。你只可怜他，你不会动摇。是故因之弥勒所说十念非凡夫念等者，非但地上所修十念，不是只有地上菩萨、初地菩萨才能修的。若不尔者，地前菩萨何无慈悲，岂不亡也？好，那如果这样一定要地上，那地前的呢？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的菩萨，那他们都不慈悲。啊啊，那他们都不往生净土。那唯有初地菩萨才能去，那其他的果位还有四十果位的菩萨呢？那怎么办？他们也去啊，经典也谈，他们也都能去啊，很多菩萨，有的还没放开见佛悟无生的，也去啊。所以没错，这个十念是因，不是要你取究竟果，就是表示不一定说你完全做到，但是你有心成就，一直导向，一直导向，成就越强，净土因缘越强，是这样的。所以你看看，拿这个十个来检视自己，你有几分本钱呢、啊？这一分没有，有这一分比较弱，这一分比较空，这一分还没想过。哎，现在还有两三分呢、哦，那剩下再准备几分，算一算，每一样都有，哦，浅深不大一样，不过好像都有，好，哪些强哪些弱，可是都有，那我们如何去补？这样，若观经中修十六观，当生彼国，广如比丘九品之行。智能当属，那其他的那个十六观怎么往生彼国？因为现在我们在讲什么往生的注因呢？那十六观呢，也是注因呢。好，那九品呢？九品的人修的什么行？每一品每一品修什么行？那个以后会后头会讲。就是每一品人他要什么因才会到哪一品？所以你先。那个这种表来算，你大概最多到哪一品？好、哦，有品就好了啊、哦。现在记得要求吧，不要没品啊，就没品就完了。九品里面呢、啊，看完你看三教九流啊，有一个流也可以啦，但不要没流。那、九流之下跑出一个下流，这下就麻烦了，对。对，至少要一品，至少要一流，好、哦，对，所以一一因感应一一缘，好、哦，一一果因缘果，那好、哦，因跟缘合合果，这个我们必须要从这个道理里面知道往生的条件啊、哦。再过来看，若往生论名五因行，如比论云呐、啊，就往生论呐、啊。世亲菩萨的往生论，这个我们有讲过啊。如比论云啊，若善男子女人修五念门心，五念门心成就，毕竟得生安乐国。见彼阿弥陀佛，何等五念门？好，又从另外一个面来提一种五念。这中间有人着重这一边，有人着重这边，可是你要知道背后关联在一块。所以我们现在其实五念门我们也没有做，我们做十念我们也没有做，我们也做。 就算行能多少，我们不断在提，我们是不断在作业，至少我们刚才不是把十念讲过的吗？这就是那个念就在种子也撒下去了。那这个 五念门、啊、五念门我们要知道它是从几个角度来看的、啊、来成就它。何等五念门、啊、一则礼拜门，二则赞叹门，三则作愿门、啊、四则观察门，五则回向门。那这个五门里面啊，礼拜啊，礼拜我们有做。一般来讲，我们一般在解读这个，有时候把这个道理啊看浅，所以因此在四项道理上，我们经常会给他讲出礼上的道理，礼拜这个。当我们如果说我想往生，你的心是不是具足？就像说我跟你道歉，我心里想，这样你心里想，我有没有知道？也不一定达到道歉的效果，对不对？也就是说，你要跟人家道歉，要具足什么？身口意。那如果你的能力很强，也就是说你的意念很强，到讲出道歉，就算不讲话，有些人。啊，那个小孩子要哭，还是哭？为什么哭？我没办法不哭，对吧？就忍不住，啊，那可是我们就不会怪他一直哭了。为什么？因为他想不哭，可是他挡不住，他一直哭。他看到那个小孩子很好玩，啊，也就是说他没有做到，可是你感情某一分很强。真的很诚心，这时候就沟通了。可是如果你只是讲，可是没意义，那就没用啊，就是人家不会感动。所以你看看我们为什么要礼拜，我们就算讲往生，我们这个礼拜构成多少身口意，当然这个是比较强调身啊，可是他其实要你看，从赞叹身口意作业，他不是要告诉你让做这种种种行门，以便让你往生的念怎么样巩固具足，不是吗？你一根柱子没什么用，两根三根四根到处都柱子，那个房子还能倒？就其他也没有，就剩下柱子，那他还有什么好倒的？整个都绑住了，就是说他的根深蒂固不可能拔除了。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有些人呢修行讲到太简略了，只要有心就好，真的没错，你讲这句话对，有心就好。可是真的有心吗？我就要问你这个，真的有心就好，问题你的心不牢固，所以你必须要不但有心，还要做，用做巩固你的心。所以我们不是经常讲一句话，就是以行啊，以行动来填补你的愿啊。你有愿，可是这个愿不能空愿啊，光讲啊，你要用你的行动去让这个愿成为真实。对，就以行填这个愿。所以为什么礼拜要？因为具体做跟没做差很多，所以我一直在强调，有时候修行法门必须要懂得善巧。总之它的原则是如何让你的念成熟坚固，你需要哪种缘？需要负面的缘呢，还是正面的缘呢？没有一定。当你面对你反面的缘，你不要以为你没福报，你面对正面的缘，你不要以为你有福报。我只问你到底对你的心有没有帮助，我只问这个， 好吗？正面的缘对你没有帮助，正面就归正面，也是没意义，是吧？也就是药啊，不分贵贱，能治病最重要。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发心的时候，在成就这个念头的时候，要什么条件？没有一定的。有时候要顺缘，有时候是要顺缘后要逆缘，逆缘完后要顺缘，要顺缘完逆缘啊，什么缘就是一直调啦。你一路顺缘会出问题，一路逆缘要看你的能量，能量。这就是说你要懂得佛法的道理。你看啊，那我在讲那个华三昧的时候很有意思。华三昧啊，给我们讲十种修行的科别啊，十种角度。可是他到最后他在讲说啊，如果你已经很熟了专心了，不要疑鬼。讲完疑鬼，他说不要疑鬼。初学者不会觉得造疑鬼，久学者不需要疑，不要被这种疑鬼绑住。比如这疑鬼绑住啊，会困扰你的心。这就是修行人的智慧，这就是经验传承。谁说汉传佛教没有传承？这就是经验传承。你不看而已，你如果会看，你如果会自己也会体会，他就告诉一个修行的原则。所以掌握这个原则以后，我们就要看我们自己，我们的心是不是有足够自主。小孩子到了18岁才独立，那我们是不是已经到了独立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还在大众当中磨练？苦恼虽苦恼，不至于大苦恼。在外面说一个人住的时候没苦恼，但可能是大苦恼，因为住远都没了。在环境里面你都必须要受别人牵制，这个小牺牲却成就你会稳扎稳打的向前。所以这样说，所以要很多缘，要到顺缘还是逆缘，逆缘不大一定。所以你必须要懂得这个原则，你不懂得这个原则，你对这个法缺少这种观察，你不知道从缘起的角度看到底。你以为给大家一路顺风的进就是好，我告诉你会出问题的。那一路逆进的，那也会出问题，因为不一定受得了。所以这中间有很多道理在转，是吧？那为什么我们需要有礼拜门？为什么需要赞叹？需要作乐门？身口意一缘让他具足，一缘往生还是多缘往生？哪个保要保障？当然是多缘，而且多缘合合为一缘，那当然是坚固多了。你只有靠水泥没用啊，对，我不但有水泥，我还加个钢筋呢，所以我的内涵结构啊，同样是柱子形出来，我比你牢固多了，我能支撑久，对，到此结束。所以这里面啊，他讲到作愿。作愿在里面来讲，它是怎么样？在广生论里面，它把作愿当作修止、修定。为什么？不断发愿，愿很专一坚固，以此正念力，念就是愿呢，愿就是念呢，一念专注不移，不移动，不就是定的意思吗？对。所以时时以坚固纯净的念，念念灌注到往生的意念上，让其他愿不生，其他念不生，就定的意思。对，所以他不断在发愿，不断在巩固这个念，不断在做其他的福，礼拜赞叹都是在积这个福，然后在愿一直导引的。那在观察什么？ 观察西方净土的佛，观察菩萨，观察西方净土国土的种种功德，这叫观。前面作愿是持，后面观察门是观。那观呢？哦，观这些事项，你可以只观事项，如果你观不来。可是如果照我们前面或是其他道理来讲，我们要观西方净土的国土，我们不会只是看它黄金而已，要看黄金在台湾也可以啊。那这样的意思叫黄金铺地，那个有钱人不是早就西方净土，他也可以钻石铺地啊，对，那可以看黄金铺地。那黄金的意思是什么？这一切庄严的资具是什么？代表了什么意涵？佛的功德是什么？菩萨的功德是什么？所以我们在观的时候，已经是在不但只是借着事，而且观到理。其实真正的往生路是这样的。啊，那就看我们能透几分了。啊，那你如果光看事相的庄严功德，那背含的理，虽然你未透几分，可是它是割不开的，只是不坚固。所以说我讲说，看你可以看白好吗？可是你不懂白好的功德。哦，白好是持戒功德，白好是某种功德成就的。好，那这样是不是又进一步的？只有看白好的作用是一种。再干嘛看白好如何成这样子，白好的种种功德所代表的持戒，所代表的真正功德的那个戒的意涵或者其他内涵，你懂得更深细，白好功德就越记住。你光知道他持戒，却不知道更细腻的戒的道理，那就这道理不算。你要知道什么叫戒，如果你能了解佛的彻底清净，这个白毫是从十二种因缘，而这个说什么功德来的，而这个功德真正意涵是代表什么，这时候你的白毫就真的完转不虚。为什么能完转不虚？因为功德完转不虚，功德完转无虚，你色相所见就广大无边。你们看到一只毛在那里，不是，那是一种光明吉祥的光明相啊，围绕虚五虚弥变幻光明啊，你看到是一道很光洁的那种清净对象啊，变色所有见到白毫幻光的人，身心顿然清净。因为那是功德所显像，不是你现在看的这种像，那就必须要你了解它的功德。所以这个像后来你在看它的时候，就相似分了，相似四相的像就会显出来，那就其实也是你行者的内心的反射。所以道理都在这里。所以观察门、观国土、观佛、观菩萨的功德，那也要会观啊，也要会观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现在把到一些要领啊点出来，那其实也在其他的各部分一直在累积这种条件资源，让以后你在体会这个道理有个东西，有个内涵，有个要领啊。再过来就回向，啊，回向就是要有功德才能回向，啊，不然就是发愿而已，对不对？有功德而发愿的，这叫回向。那没有功德叫做纯粹发愿。所以我们要把前面四种所修功德之点点滴滴导向净土。对不对？如果具足这些条件，必然往生。那我们前面那个十念在哪里？那跑去哪里？跑在其他四门里面， 其实都同时在里面。为什么？因为你在礼拜赞叹的时候，你赞叹什么？就是活的这几种清净德，而对活的德的了解又升起好药，所以你有没有那十念在里面？有，或者你赞叹不来，你要赞叹什么？活，我赞叹你，赞叹什么？就赞叹你嘛，赞叹我什么嘛？我哪知啊？不知你不要那赞叹我。对不对？你要赞叹我，就讲个内容，内容，就是十念了。我平等度一切众生，对，我们必须从你四十八愿里面升起赞叹的内涵，礼拜的内涵，对。所以从法的内涵，那当我们在懂得去赞叹礼拜的时候，是不是就对这个法起念头？你这个人乐善好施啊，是我赞叹你。可是为什么我赞叹你？因为你乐善好施。我无缘无故赞叹你的干什么？就因为你乐善好施，所以我赞叹乐善好施。那我赞叹乐善好施，就代表什么？我肯定乐善好施。我们说另外一回事，我肯定的，肯定的就是一个价值的在。价值的存在，当它成熟，就是会做的。有没有念？念呢？念呢？对，好，我们看他怎么解释：云何礼拜？深夜礼拜阿弥陀如来，应供正遍之，未生彼国故。了解如来的意思，了解应供的道理意思，了解正遍知的道理，而知道他的殊胜愿生彼。云何赞叹？啊，一个叫深夜，一个口业，口业赞叹，称彼如来名，如彼如来光明自相，如彼名义，欲如实修行相应故，赞叹。你看，啊，其实这个有时候，文章都不用看了，讲了之后就跑到那边了去。道理都已在，都念在一块了。是，你看，如彼名义，最活的十种名义，不是那种念十种名称。你现在见到任何一个人，就叫人家妈，人家很乖啊。第一个，他不是你妈。他没有那个，他跟你没有那种功德关系。可是如果你是他的养母，你叫他妈，他会接受。为什么？有关系吗？有德啊。对。那所以说，第一个名称不是问题，而是那个德有没有当内啊。所以你无缘无故叫人家妈，尤其是叫年轻小女孩子的妈，你这样不捶你？你说妈恩德很大呢，我对你是恭敬的，说不要，更不要念我，好老婆婆、祖母，他会更生气的。为什么？没有实质内涵，你讲这种话不是在侮辱人吗？对。好，可是有实质意涵的，就你看，如彼名义，名字里面所代表的义。十种名号所代表的活功德，做那个，所以说我说功德活，每一个活的名号代表十种功德，那功德也是名义名而已，那你还知道功德的义，知道吧？活有活有十八不共法，十八不共法也是名而已，你还要去都知道十八不共法所代表的义，那这个内涵就充足了，是吧？所以欲如实修行相应故，这个就是最重要的精神。所以你看呢、啊，看前面十念不是就有连在一块，因为你赞叹他而怎么样？希望我自己也能如实修行，跟这个德相应，那不是就十年？
所以要发愿呢。
所以赞叹不能赞叹假的，赞叹要有内容，所以要学怎么赞叹啊。赞叹的人很简单，不用学，
真的。你不，有的人不会赞叹，不如理，不如实，所以那个赞叹无用。所以这里面你看他最强调的如实修行相应果，云何作愿啊？心常作愿，一心专念，毕竟往生安乐国，欲如实修行奢摩他故，就定心。简单来讲，我们不是一心专念吗？一心专念就是定。所以我们这个定有没有符合禅定的原理？有啊，正念生念，正定念为定一嘛，为里面念为定一嘛，念头啊，正念是禅定正定的一指数，念是定的一指数，所以有正念才能生正定。所以当我们一心念佛的时候，会不会得定？会。那怎么正念？当然就必须要有其他的内容。所以你看到，假如啊，我们讲观察，这个观察啊，可以把它当作是定后的毗婆舍那观，那是高境界的。你也可以是先观察了解佛德，就思维，思维完了以后，以第四项的观察完了以后，帮助第三项的作用。为什么？不一定照顺序啊。我等一下讲了，先了解诸佛功德，包括我刚才讲了解百好功德，观察完了，这都还是初的观察。这个观察完了，当你了解佛的功德、净土的功德以后，你就容易作愿了。作愿完了以后能专注，这时候再进一步去做更深细的观察。所以它会前前因因，因因果果，前后为因果，都可以互相辅助的。嗯，所以啊，观察智慧，观察正念观彼，亦如此修行毗婆舍那故。好，就是说毗婆舍那，这个毗婆舍那，正常的毗婆舍那就在禅定的基础里面来谈。可是我前面讲的观，就是先从思维修，观察理解，理解佛的功德，以这个为出发，来巩固我们前面所行的，你才能赞叹，才能礼拜，才能作愿。而你的作愿即身心专注，这时候又能做更真实的，这时候就可以做真实的毗婆舍那，就是真实的观。前面的观是初观，初观帮助定，定而后再做细观，对吧？他讲的很简略，可是道理成就都在里面。一观佛功德，观什么？观佛功德。二观啊，观佛果功德。二观佛功德。三观菩萨庄严功德，就是这样。他观这个，所以这个观绝对不，看个人，有的人就能看到更细的功德。所以一个人有时候看一个人，只能看表面功德，看不到内在功德，因为我没有他心通。如果你能更有能力，你会看到他更细的功德。就像虚赖经里面那个虚赖，如果你没有眼睛，你会看到他哪有功德，就穷啊。他唯一了得的就是穷，穷得第一名，就这样。要赞叹他有第一穷，这还叫功德吗？可是如果天人，他就看得到了。啊，天人那么真的看到，也看一部分而已啊。这天人能赞叹虚赖的话，一部分呢，因为他看到他的功德，所以他才会跟随他。每次他一天到礼佛去见佛三次的时候，就一群人跟着去，因为他能看到他的功德。对，
啊，别人请佛还不一定请得去，为什么？心不相应。可是他只要说我众生起念而我自成，佛必然到临。哎，他连去都不用去，佛就带一群人来了，功德，功德很大。
在外不舍一切云何回向，不舍一切苦恼众生，心常作愿回向为首，得成就大悲心故。就是这个回向要回向所有众生，所以我们在讲说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所以我们那个发愿其实都到那个里面，就是所有的众生乃至未闻法者，我也希望能跟他也能度他。好像我们现在嘴巴多说了，念头不容易做的，为什么？功德缺，烦恼少。可是如果你慢慢有的话，你这个愿会升得起来。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到国外有个地方来的一个博士，所以我看你们台湾来的学生怎么对老师那么恭敬啊。在我们对老师恭敬，那不是正常的吗？他说我们不是的，我们就把他当作领薪水的教书的人，我们平等啊。我说这样啊，他我们不正常啊，我们觉得他们很不正常。当老师不是要跟恭敬吗？这是我们的习惯的，为什么？当然现在的老师如果自己不恭敬就麻烦了，为什么？他只要因为像现在很多大学的老师也出很多问题，该教的不教，该指导不教，指导就把课要分给同学，大家每个人报告了，那颠三倒四也不清楚，就这样一学期讲没几句话，都是学生自己乱填一通，那真的一次都领很多钱。那如果你是这种师，谁要跟你讲尊敬？师除了自己受你该用的素修供养之外，还有多余的一份传道授业解惑的发心，这个东西是无价的。那因为你有这种传道授业解惑的发心，才接受人家的尊敬。那因我们以前就是对了师有这样的认知，所以我们师有生师的这样要求，那学生有这样的态认知，所以才会自自然然有什么好怀疑的？那不是就是要恭敬吗？可是才没多久，很多观念可以改的。原来老师不过是做一种职业的人，好压抑，对不对？那所以我们现在假如没有其他的观念养成，所以我们要起这种回向心很难，所以变成起出来有点像泡沫，吹出泡沫很绚烂，然后会不了高就没了，所以经常发愿一直吹泡泡，痛的一个流下来的虚，所以必须要从其他功德以后才有一种，比如说要观察这些苦恼众生啊，要心常作愿然后回向回能回向，这时候就能成就大悲心，而这大悲心就是净土的因缘。广说如彼啊，广生因缘，略说如是啊，这个你要看就要看他的论啊，这里没办法一一谈啊。那我们以前有谈过往生论，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自己在我也没留，你们自己看有没有应该有吧，没有吧在几年前讲的那可以再看。总之我们透过不同的角度，因为这里有它这里的结构，它所要闲聊的道理是什么，告诉我们道理，所以不一定要每样都包含一起去来讲，那有时候就讲得过广的时候，主轴精神会模糊掉，所以还是要尊重它的缘起相。所以广说自己 自己看啊，这里只能讲略说而已啊。好，再过来，我想，剩下大概就几分钟，几分钟要开新的，我想就比较好了，我们可能会稍微停个一个礼拜，好，也现在出去上课，那完了以后，完了以后，我们下个礼拜一结束以后，我们就可能是没有其他课了，我们就在七月之前，我们这个课会全部结束。当然，应我们念佛的因缘，那不然我们就今天就到这里了。好，谢谢。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